罗马书系列讲到81。得胜有余，基督坐在神的右边。罗马书8章34节。韦保罗牧师2014年10月5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7月31日。我们今天要关注的经文是罗马书8章34节。不过我们会先读罗马书8章33到39节。我把这一段称为一个小系列，题目是得胜有余。我们先读这一段完整的经文，然后今天特别聚焦于第34节。罗马书8章33至39节，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经文读到这里，让我们一同祷告。在天上的父，我们祈求你使我们真正体会这段话语中的意义与美好应许。求你开启我们的心，赐给我们敏锐的心思，使我们明白这话语对于你所呼召归向你的人是何等宝贵。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我们特别聚焦在第34节，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已经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各位，这可能吗？使徒保罗在这一节经文中，几乎把整个救赎的完成工作浓缩呈现出来。当然，若稍作展开，这一节经文与我们每隔几周所诵读的使徒信经中的基督工作描述极其相似。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受死、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这些字句贯穿了整个教会历史，浓缩地表达了基督信仰的核心，而他们几乎都出现在这一节经文中。我们常说，救赎的工作分为完成的救赎工作与应用的救赎工作。完成的救赎工作发生在2000年前，而应用的救赎工作则贯穿整个历史。如果那完成的救赎工作没有以某种方式应用在我们身上，对你我又有什么意义呢？假如耶稣做了这一切却就此离开，那么我们如何得着他的胜利呢？就像我为你买了一件无比贵重的礼物，如果没有办法把它交到你手上，那又有什么用处？因此，这一节经文不仅讲到基督的死与复活、升天，更讲到他在父右边的代求，这是把救赎应用到我们身上的途径。这一点，我们稍后会再深入讨论。但让我们先回到经文开头，谁能定他们的罪呢？保罗以修辞的方式发问。上一段他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接着他回答说，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这几乎是在说，这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已经因基督的宝血得了赦免，被宣告无罪，所有的控告都被废掉。我个人在威斯敏斯特信条第15章第4段中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其中这样写道，没有任何罪是小到不至于该受定罪的，但也没有任何罪是大到足以使真诚悔改的人失去救恩的。这何等的应许！即便最小的罪 足以让我们被定罪，但再大的罪也无法阻挡基督宝血洗净他的能力。然而，我们仍会感受到来自各方的指控，也因此感到被定罪。保罗在这里却把任何定罪的威胁都看作荒谬可笑，仿佛他在说：“谁敢定罪？”回到保罗所设立的法庭画面，有控告者。控告者可能是魔鬼，是世界，也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人，甚至是我们的朋友、教会同伴，甚至是我们自己的良心。这些控告并非虚构，因为我们确实犯了罪。但正如我们上次所说，也许这些控告促使我们反思、悔改，甚至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即便最恶意的攻击，也可能在神手中成为我们被塑造的工具。然而，我必须强调，在基督徒的生命中，绝没有容纳被定罪感的位置。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保罗在这里所用的定罪一词，指的是法官宣判罪名成立，下达刑罚。这正是保罗在本章开头所处理的问题。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基督徒可能会感到责备、羞愧、愧疚，良心被刺痛，甚至如大卫所说，感到神沉重的手在我们身上，诗篇32篇。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但像大卫一样，我们当把过犯向耶和华承认，就再次经历他赦免的确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次聚会都以认罪和听取赦罪的宣告开始，我们需要一再听见神说，我不再纪念你的罪，他们已经被洗净。即便如此，那控告者仍会试图让我们觉得被定罪。但当这种时候发生时，你只需仰望你的审判官和辩护者，因为他们已经为你成就了义，哪怕全世界瞪视你，甚至你的良心责备你，事实依然如此。约翰在约翰一书3:20写道，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是没有不知道的。这是何等贴近人性的描述，即便是我们的心在定我们的罪，答案仍是，你要忽略那控告，因为神比你的心大，基督的宝血胜过你心中的控告。那么，这定罪得以解除的根据是什么呢？难道是因为我们表现得足够好吗？难道是因为我们为自己的罪付上了代价吗？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被定罪呢？难道是因为我们凭着自己的复活之力被宣告为神的儿子吗？正如保罗在罗马书4:25所写，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显然答案是否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到的，而是那位儿子，他为我们而死，在无限的神怒之下受苦，却没有沉沦，他偿还了我们永远无法偿还的债。为什么我们如今不被定罪？因为那笔债已经还清了。那是一场我们无法打赢的战役。从人类堕落以来，凡不在神恩典之下的灵魂，都在这场战役中全军覆没。没有人能靠自己赢得胜利，唯有借着基督的宝血与神的恩典。不是我们为自己的罪而死，也不是我们因自己而复活，而是耶稣。因此，我们始终仰望他，那位信心创始成终者。我们仰望他，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不是我们自己，而是耶稣，然而他却带着我们同在。这是一个极有意思、值得深思的真理，我们没有死，但在他里面，我们死了。我们没有复活，但在他复活里，我们也一同复活了。保罗在哥罗西书2这样描述这种合一，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并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 哥罗西书二章十二至十三节。保罗继续说，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哥罗西书二章十四至十五节。你们看，我们与基督有一个极深的联合，我们与他一同活了过来，与他一同死了，所有的过犯都被赦免了。他把那控告我们的债权彻底除去，钉在十字架上，羞辱那些黑暗的权势，并在十字架上得胜。这也提醒我们，仅仅停留在法庭的画面还不够，尽管在法庭上得知你无罪，的确可以堵住所有控告者狂妄的嘴，但我们必须看见更深的联合，我们与元首基督联合。我们与他的联合是如此紧密，以至于控告我们就是控告基督。但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彻底羞辱了那些控告者，把他们掳来为俘虏。正如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所写，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不是基督徒被捆绑带出法庭去受刑罚，而是控告者被逐出。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中所做的，他清空了那些准备用石头打死淫妇的控告者。耶稣同样把法庭清空，把那些指控他百姓的声音赶尽驱绝。我们可以想象那淫妇的经历，耶稣站起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约翰福音八章十至十一节。这就是我们每次礼拜开始时所经历的，我们虽不用那一模一样的词句，但赦罪的宣告实际上就是那句，我也不定你的罪。还能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若我们真能听见基督亲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那会是何等的喜乐。我不知道那淫妇后来去向何方，做了什么，但我知道那一天对他来说一定是非同寻常的一天。这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所要活出的生命，活在那我也不定你的罪的世界里。接着保罗又引我们思想坐在神的右边，这来自旧约中在新约被引用最多的一节经文，诗篇110篇，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诗篇110篇一节。右边在旧约中是尊荣与权柄之位，撒母耳记上20章25节，列王记上2章19节，诗篇45篇9节。耶稣在马太福音20章21节也谈到这一荣耀的位置。他坐在父的右边，表明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但保罗在此让我们特别思想他坐在右边的另一重意义。他作为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代求。耶稣为我们祈求，常常为我们祈求。我们可以想象，耶稣如今在天上至圣所中，在父面前为我们代求。加尔文提醒我们，不必想象他跪着举手祈祷的画面，甚至有人说仅仅他的同在就足够，因为父知道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抓住这一点，基督正在为我们代求，这是真实且必要的恩典。让我用一个见证结束这一部分的思考。我们教会在威明顿的一个收容所参与施工。上周在聚会中，一位无家可归的人请求发言。他简单讲述了自己经历的诸多苦难，其中大多是自招的。他失去了家庭、妻子、工作，甚至连狗也失去了。他说自己一度不想再活下去，最后声音渐渐高昂，好像在说出他觉得最不可承受的损失，我几乎连信心也要失去了。我在想，为什么他没有失去信心？是什么使他在一切都被剥夺时，信心仍存？ 保罗在罗马书八章三十三至三十九节中从法庭场景转向了一幅更深的画面，不可分割的爱。他谈到，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这就像婚姻，不仅有情感的结合，还有法律的保障。正如有人说，我们彼此相爱，不需要一张纸。可最终许多人发现，他们其实希望有那份纸。因为那是约的保障，是见证的确认，是社群的承认。同样的，我们在基督里也有这约的保障，这是神立下的，基于基督代求的爱，确保我们不会失去信心。然而，这种约所带来的保障，并非冷冰冰的契约安排。婚姻并不是单靠一纸契约维系的，而是建立在爱的委身之上。若没有爱，根本就不会进入婚姻。我们没有时间在此详述爱的定义与辩护，但你们明白我的意思。这一切让我们看到，保罗的目的是要给予我们最大的确据，与神和好的关系绝不会也不能被切断。你既看见了法庭中的判决，又看见了约的保障，如今又看见那爱的联合。整段经文的要旨就是，没有什么能使你与神的爱隔绝。有人会说，保罗在这一段经文中没有提到人的意志或选择，好像这是唯一的例外。你们听过这种说法吗？他们的意思是，我们不会因生死、天使、掌权者或深渊与神的爱隔绝，但我们可以自己选择与神隔绝。好像这样的自由意志不包括在保罗所说的别的受造之物之内。恕我直言，这样的解读完全错失了保罗在此要带出的安慰。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与基督联合的纽带仅仅系于那未经坚固的漂泊不定的人类意志，当我们面对重重的指控、控告、邪灵、掌权者甚至死亡本身时，哪一个人能凭自己的意志力抵挡这样的黑暗权势？保罗所列举的这些事，不就是要摧毁我们的意志，使我们因恐惧、绝望、疲惫或其他缘故，最终放弃跟随基督吗？但请注意，圣经说，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工具是什么？是信心。而保罗在这里的应许是，在一切患难逼迫中，神必保守我们的信心，因为这是他将救恩应用在我们身上的途径。若你说，神保证我们不被隔绝，但信心就留给你自己决定，那么这段经文的安慰就完全失去了意义。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八至九节写道，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连一点点自夸的余地都没有，不是可以自夸但不该自夸，而是根本不能自夸。若我们真在基督里，就没有任何理由说，幸好我做了正确的决定，真为自己高兴，一丝一毫都没有。彼得和其他门徒的经历也是如此。记得在马太福音26章35节，耶稣面向耶路撒冷，坚定不移地预备上十字架，彼得对他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也都说这样的话。当时的彼得满怀壮志，或许我们也曾有这样的时刻，信心高昂地说，主啊，我要和你同去。甚至在不久之后，彼得似乎还表现得不错。马太福音26章51节记载，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这人就是彼得。想象那一幕，罗马士兵围攻而来，胜算几乎为零，但彼得拔刀砍下了马勒古的耳朵。这一幕极其震撼，甚至让人觉得，若我是当时的罗马兵，可能会想，是不是该换边站了。然而仅仅几个小时后，彼得就三次不认主。在马太福音26章69至70节， 一位使女对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在众人面前否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一个面对罗马兵不惧的彼得，却在一个小小的使女面前退缩？我认为是因为十字架的恐怖超乎人所能想象，神也安排，救赎必须是耶稣独自一人完成，没人能与他同走这条道路。彼得自以为刚强，却彻底失败。可彼得不像犹大那样绝望沉沦，他后来回转了。为什么？是什么让彼得的忧愁不是致死的忧愁，而是能悔改的敬虔忧愁？参哥林多后书七章十节。答案不在彼得自己，而在基督的代求。耶稣在彼得失败之前早已为他祷告。路加福音22章31至32节记载，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兼顾你的弟兄。请注意，耶稣没有为彼得祈求不要跌倒，而是祷告你的信心不致失落。彼得那一夜的确失败了，正如耶稣所预告的。但基督的祷告保守了他的信心，使他最终回转。想象那黑夜里，彼得满心羞愧地坐在角落里，也许在心里反复回想耶稣的话，我为你祈求了，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也许彼得当时一点也感觉不到信心，只觉得自己是个彻底的失败者。但正是这代求拖住了他。威斯敏斯特信条这样描述救恩的信心，这信心有不同程度，或强或弱，常常被各种试探攻击并削弱，但最终得胜，渐渐长进，直至得着完全的确据，因为基督是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这段话何等真实。信心有时刚强，有时软弱，常受攻击，但最终得胜，因为基督保守。因为信心是借着基督而得的，他是信心的创始成终者。记得那位在灯塔救援之家的弟兄吗？他曾说自己觉得几乎失去了信心，但事实上他没有。为什么？因为那真实的得救且能持守到底的信心本身就是神所赐的恩典，根基在各个他的十字架，并且通过基督的代求而持续被保守。若你想更深体会耶稣如何为我们祈求，想看见他的代求是什么样子，圣经中哪里是最好的地方？对，就是约翰福音第17章耶稣的大祭司祷告。我记不得是哪位神学家了，但据说他在临终前只让朋友一遍又一遍地为他读约翰福音17章。在这祷告中，耶稣向父祈求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约翰福音17章11节。这就是他为我们祷告的内容。并且请记住，父神总是垂听子所祈求的祷告。更叫人得安慰的是，在第20节他又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弟兄姐妹们，这说的不就是我们吗？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并没有把我们丢在自己的力量、善行或意志里，让我们独自挣扎。帮助我们深知，我们所做过的一切正确的决定，都是你恩典的工作，你当的一切荣耀。特别当我们读到这段信息时，求你坚固我们的心，知道无论是指控还是定罪，无论是天上的权势还是地上的权柄，无论是已发生的事还是将要发生的事，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主啊，帮助我们不去擅自加添任何例外，而是安息在这荣耀的应许上，耶稣来寻找了我们，也找到了我们。 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